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于2015年6月3日在美国国会作证，首次提出中国式病毒这一概念。最新出版的内幕杂志以5万多字的篇幅全文刊载了9月20日中国研究院对何频中国式病毒的研讨发言。这次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发林先生来介绍关于病毒的讨论。高总编您好。
哎，您好。
高总编，中国式病毒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这个概念是何频在2015年6月3日美国国会的中国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来的。随后8月21日他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长篇专访，更详尽的阐发。何频在中国研究院的研讨会上回顾说，他一直很困扰，30年来为什么这么多的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和预测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准确？是不是我们研判中国问题用的道德的、学术的、政治的标准和框架可能不对？他从迷惑中萌生了病毒的念头。在研讨会上，旅美学者冯胜平回忆了当时旁听和平作证。他说，与其他证人隶属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劣迹，希望美国主持公道不同，和平是表明我来这里不是告洋状的，是来警告你们的，别说救中国，美国能救自己就不错了。
中国式病毒指的是什么呢？
和平的中国式病毒为分析中国问题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视角，让观察者跳出了此前左的或右的分析框架。中国确实是和平崛起，习近平无意武力扩张，也不想复辟文革，不会回到共产主义，更不想当希特勒。然而与中国模式相伴而生的中国式病毒是用另一种方式，一种人们没有想到更没有警惕的方式，核心是党国体制下的腐败，来危害西方和世界。它不是轰隆隆的冲击，而是静悄悄的腐蚀，它对世界形成了比武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另类严重威胁。成吉思汗用骑兵征服世界，英国用炮舰征服世界，中国呢正在用病毒征服世界，掏空普世价值和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文明世界有可能被吞噬。
中国式病毒有如此厉害吗？
研讨会发言者列举了中国金钱外交腐败开路对西方政界、企业界、文化界、科技界全面传染的症状。政客和商人为了拿到订单、市场、支票，在中国式的生意经面前就范，学会了搞关系，聘雇太子党，争相巴结中国官员。这方面例子举不胜举。就说出版吧，最近几年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是中国，伦敦书展主宾国是中国，美国最大的纽约书展今年的主宾国又是中国。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却在西方自由出版市场到处成为主宾国。有些西方企业如 Facebook 直到今天还被中国拦在门外，他老板照样去欢迎习主席，桌上居然还摆着一本习近平的书。他们还没有实际得到中国的利益呢，只是出自对从中国得到利益的想象，就足以使他们放弃民主自由的理念了。
中国式病毒是谁试制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它向全世界扩张理解为一种自然扩散的，甚至是集体无意识的过程，把中国国内那些见不得阳光的做法变成了国际间交往的潜规则。病毒并不是中国哪个当权者的创造发明，并非中南海的主观故意，或许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因缘际会，例如中国国力增强和大外宣发力，中国富豪财力雄厚之后要对外扩张，要修改甚至推翻他们认为不利于己的规则，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等等因素。会上发言者还纷纷地指出，西方社会对中国式病毒的蔓延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为？
所以是价值观的解体，西方社会正在对中国式病毒丧失免疫力，他们趋于功利，迁就邪恶。就在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式病毒在西方发作的更多症状。联合国大会的前主席收下中国政协委员等人的汇款高达130万美元。大宪章的国家英国在习近平来访时为经济利益而放弃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中国式病毒似乎接近了古代兵家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乘境界。
研究会还讨论了其他什么问题？
围绕中国式病毒涉及了各方面的话题，例如中国式病毒对世界文明究竟危害程度和规模如何，中国式病毒与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关系，中国式病毒是来自毛泽东路线还是邓小平路线，或者是毛与邓的恶果的叠加等等。美国家谱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关于中国式病毒是来自制度还是文化的设问引起大家热烈的争论。学者罗小鹏指出，和平是想超越意识形态的话语和道德话语，警告世人中国式病毒在全球化时代的传播可以成为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一个具体的实现通道。而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说，西方现在有个词儿叫软实力，指的是靠精神文化产品弘扬价值观吸引其他国家人民，和平的中国式病毒正好相反，颠覆现存人类文明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可以从学术上定名为负能量软实力。
好的，那就谢谢高总编，再感谢 Alex 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礼拜天，明镜书刊节目中，我们再会。